你就一个人在国外，然后你发现你存了这么久的钱，然后到了那边的时候，你才发现真的已经要到决定了你的人生的一个另外一个岔路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好像不是你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很冷酷。因为我在台湾，我势必要面对我真正要的是什么，所以我坐飞机回来的那个时候就一直在哭。
嗨，欢迎收听 Girl Power Talks 女力新生，这是一个集结女力和支持女兵梦想的访谈频道。我是节目主持人 Ann。 我相信终身学习这件事情感觉已经被讲到像是个老掉牙，但是今天女力新生要来分享一个非常精彩的女力故事。这一位女力代表至今种种的人生经历都与这个精神环环相扣，身为节目的主持人，我也感到非常的荣幸能够听见这一位女力分享着她学生时期的梦想，以及这一路走来是如何更加的认识自己，甚至还跟了Toasteria Cafe 吐司利亚这个团队将近13年的时间。我刚刚所在陈述的这一位女力就是今天 Toasteria Cafe 的 CEO 执行长 Joey。 而今天的专访，我们将深入女力 Joey 的视角来看身为妈妈、太太、企业管理者等多重角色的她是如何秉持着她的女力精神，勇敢地朝她的梦想前进。
我们不应该去看这个社会怎么样看我们，而去告诉自己说，哦，我因为我是女生或是女人，我就要在家里带相夫教子。那而是你如果做的这件事情，或是当你自己是让你可以很开心的，就算你想要相夫教子，这件事情是让你很开心的，那就做啊，不要管别人怎么想。我一直以来其实我觉得我身上这个标签，比如说可能是什么什么学校的学生，然后什么什么的员工或是伙伴。毕竟我在吐司利亚，我其实就算我身为合伙人的同时，其实我也是员工嘛。然后我一直以来接受采访很多次，其实我都是代表吐司利亚，或是我都是代表谁谁谁，或是音乐剧表演我代表舞者。这一个礼拜就有一点在跟自己对话，我想说，哎，我这一次去女力新生是要采访周爷，是要采访我，所以这其实我今天来的时候有点到是很感动，然后觉得，哎，我的故事会好玩吗？会有人想听吗？然后褪去掉那个公司的一个光环的下面的我，到底是别人会有兴趣的吗？我今天就是自己刚刚差点本来要发一个限动，接下来会是一个不一样的开始，也是不一样的一条路，但是很感谢有机缘可以被采访的同时，也让我自己去思考，哎，那我到底接下来的角色 是什么，对啊，所以我很感谢。
哦，不要这样讲。我真的，我现在回想到我们第一次在敦南店的时候这样聊，我真的就是我那个下巴完全合不起来，就是每听你的故事每个阶段的时候，我真的必须得说，今天我们亲爱的女力听众们，今天的故事真的非常精彩。你没有讲，我没有特别这样想过，说你过去都是代表着公司，不是以 Joey 我今天要来跟大家说什么，不再是说因为吐司利亚所以我必须要扮演这样子的角色，我必须要注意什么，可是今天你就是货真价实的 Joey 来说你过去如何跟着吐司利亚一起成长。对，而不是说不是单纯诉说吐司利亚的故事，而是说过去 Joey 在学生时期的你当时是什么梦想，然后又接触到吐司利亚之后你又有一个什么样新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我相信可以感动到非常多人。
希望
会，一定会的。吐司利亚自从开始他们第一间店之后一直到今天，其实已经快要13年的时间，
没错。
Joey 也跟着吐司利亚成长了这快13年的时间，那我们就拉回这个时间，你过去还在学的时候Joey 是主修什么专业，然后你当时的梦想是什么？
大学是台北艺术大学，就读舞蹈学系，通常都是两条很广的出路啦，一就是身为舞者，然后另外一个方向就是编舞家。那我其实是表演欲还蛮强的，所以我是一直很喜欢，从小就是去人家那个结婚典礼啊，就是会被叫上去唱歌的那一种。对，
我也会跳舞，也会唱歌，
然后自己在那边踏步踏步这样。所以我妈就想，哎，那你就去学跳舞好了。 所以其实舞蹈系毕业一直以来都是想要去当舞者、嗯、然后我也的确有存钱，然后大学毕业以后去国外考舞团，因为我是北艺大先修部，高中就在北艺大，所以我高中毕业到大学的时候中间我也去了纽约一趟、嗯、连续三年都去纽约，然后其实就是一直很想要跳舞，很想要当舞者。
嗯，是什么样的舞者？有很多种舞风，你当时最爱的是什么？
我最爱的其实因为学校其实比较传统的，基本上用现代舞啊、民俗舞啊、嗯、芭蕾舞、嗯、那我去了纽约以前，我刚好有跟着几个在台湾还蛮不错的老师，那时候有学到爵士舞啊、街舞啊或是百老汇音乐剧，所以我去纽约的时候真的是大开眼界、嗯、然后就是觉得啊，音乐剧这一块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我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出来，其实我没有很高，所以就是对舞者来说，就是你如果比较身高比较长的、嗯、你通常的比较适合跳慢板，那个身形比较短小的通常爆发力会比较强。好，那我是爆发力比较强，所以我对于音乐剧这一块我就非常有兴趣。那我的舞蹈比较多元一点、嗯、所以关于所有现代舞啊、音乐剧啊、爵士街舞这一块我都非常喜欢。嗯，对。
所以当时的梦想是想要加入百老汇吗？还是你有没有特别哪一个舞团、嗯、你当时就看着我希望我能够甄选进这一个舞团、
嗯、其实我对于所有现代舞的舞团跟百老汇有机会的我都那时候都非常非常想、嗯、可是因为百老汇的舞者有时候需要边演边唱、嗯、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天哪，我的英文那时候高中我记得毕业前我英文好像是我们班倒数第二名我想说这样不行啊，不行，十八岁以后去了纽约，第一次我十七岁就去了，暑假就去、嗯、然后我记得我十八岁在纽约的那个 Cheese Factory 的那个蛋糕店里面吃我自己的生日蛋糕的同时，我就刚刚想说不行啊，回去台湾一定要好好把英文练好，
毛起来开始吃，
我在这边好难，而且以前我们还是用那个翻译机在那边按，所以我回到台湾的时候就想说那我要来在台湾找在地有的那种 美国的企业、嗯、那时候比较有名的其实就是麦当劳跟 Starbucks、嗯嗯、然后因为我们学跳舞其实绝对不能，我们其实以前真的很少进去麦当劳过，所以就想说啊，好，那当然是绝对不肯去麦当劳打工啊，那我去星巴克那星巴克要喝咖啡然后又可以学英文，现在其实进去星巴克都还是你一进去你如果点的咖啡他们我们叫 Drinko， 你要客人点的比如说、Grande Latte、嗯、旁边的人也都要一起喊 Grande Latte， 那我那时候就想哎，这样好像就可以开始一直练习英文所以是因为
这是一个不错的开始，
是，
所以就开始从舞者然后慢慢接触到咖啡餐饮、嗯、
对，
好妙的机缘哦。然后是因为想学英文，
是因为想学英文想说如果去考舞团的时候没考上或是中间有可能一些空窗期、嗯啊、我还可以去打黑工，就是去那边打工我以前也在台北的台湾的星巴克上过班、嗯、那不然我 你的东西我都会，那就可以无缝接轨、
哦、是是哎、欸，这很会想，就有 plan B 哦，安好。是什么样的机遇又会从星巴克然后又接触到土司里啊？
其实也就真的蛮感谢星巴克，因为我在星巴克的时候其实我就认识我现在 Tosiria 咖啡的老板 Tomer， 那我们那时候是其实就是朋友关系、嗯、那他们在2008年开土司里第一家店的时候，老板就是他们就是一些厨师一起合资开的，那没想到那么忙，很非常非常的忙，忙到就是我们以前就是都要排队，然后我们老板忙不过来、嗯、我还记得我们开幕的时候我还是以朋友的身份去受邀，然后我在那边边吃边看他们在那边非常的忙碌然后后来第二个礼拜的时候我老板他们就受不了，因为他们真的已经忙到没有人可以帮忙做饮料，那因为毕竟Tosiria咖啡其实是以餐为主，我们老板就是生性浪漫，还是叫买了一台半自动式的咖啡机，就不是像那个 7-11 或什么你按按就一杯咖啡就出来、嗯、所以我们老板说、欸、Joey 你在星巴克上班，你要不要来我们这边帮我们就打工，因为我那时候才大二好像、嗯、然后我就说哎、欸，好啊好啊，然后13年前星巴克的时薪大概是80多块，然后我老板说我给你 double， 我给你150，你来土司里帮我上班我想说哎、欸，
很
好哎、欸，没问题，而且我老板就是一个以色列人在纽约当厨师，所以我就想说哎、欸，那刚好、欸、无缝接轨、嗯、我又可以一直疯狂的跟他练习英文、嗯、然后我们当时还有菲律宾的厨师、嗯、就是疯狂跟他们练习英文的同时我又可以赚钱，然后同样时间赚到双倍的薪资、嗯、我完全就是我想要的
所以后来就从星巴克也离开了，
我就离开就、嗯、对，我
马上这么好的机会
真的
好棒哦、欸、那所以你一开始认识老板的时候 他会说中文吗？好奇问，
他还是一点一点、嗯、我们老板中文最厉害的地方是跟我们的工班，就是装潢的师傅、嗯、因为通常很多时候我们不会在，因为我们店里都是我们老板一手一笔这样画下来的、嗯、所以他其实中文最强是在这一块，他就是所有的材质啊材料那些他都很会、啊、那中文没有很好，那我英文也没有很好嘛，所以我们就刚、嗯、我们就是有点像是用看的边做边学习的同时间，我记得我那时候因为我学校在关渡，那店在忠孝敦化，我每天回去做捷运的时候，我就是拿我们的 menu 看这个字中文是什么，旁边这个英文是什么，然后就这样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
一开始从菜单开始，我觉得这真的很有心哎、欸，从菜单开始学英文，
而且就因为客人跟我们的对话，我都要知道他要点什么，嗯、所以但他不要什么东西，我势必得知道。
对、
嗯，所以我们那时候我就必须要背好这菜单里面有什么。他跟我说 no onion， 哦，那好好，那我知道
就知道是哪一个不要。
对、嗯，然后如果真的不知道，我就会拿给他说你比给我看。
这很好，可是久而久之你也就学起来了。
其实我觉得真的是环境，嗯，我觉得环境，然后我反而是相反，是先说跟听、嗯、听跟说先开始、嗯、然后再去逼自己去把字记起来、嗯、好像真的比较容易。
所以你这当时就是眼睛看得清楚、嗯、我要把英文学好我才可以演歌舞剧，我英文才可以说得好，可是过程中你也都不断学习，你学会怎么做咖啡，又到吐司利亚、嗯、然后又边提升你的英文能力，这是很多事情在同时。那你也有在教课吗？你
同时间？对，因为我们身为舞者，以前在大学啦，其实我从以前跟我自己很好朋友Benson， 我们就一直都是在边半工半读。刚刚会想到这个是因为我其实有在淡江舞研社教舞，当时我在教的学生是大学生跟研究所的就是社团学生、嗯、然后我自己其实也是大学生，所以我那时候就一直印象很深刻，我每次去教课的时候都要把自己的妆眼妆化比较浓一点啊，或是刻意就是要扮有点要扮老的感觉因为以前就会觉得好像老师就是一定要有一定的资历年资、嗯、或者，但是我十六岁其实十八岁就出来教课，哇，对，一直都是这样子、嗯、因为希望可以学到很多，其实教课也学到非常非常多、嗯、认识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人、嗯、
我当时第一次和 Joey 私下聊天认识他，听听他背后故事的时候，永远都不会忘记我多么的吃惊，原来过去的他有一个想要成为舞者的梦想，但今天看着没有任何餐饮背景的 Joey 最终也在餐饮业找到一个他可以发光发亮的舞台，我真的非常的钦佩他。那我们赶紧接着来听听 Joey 想要成为国际舞者的梦想后来是如何发展。
我们第二年就开师大店，所以可想而知有两家店就开始需要有人去帮忙管理、嗯、所以我开始是以一个 part time 的角色在加入吐司利亚、嗯、然后后来变成代理店长。那代理店长到我大学毕业以后，其实我存钱存够了，然后我就觉得是时候，因为一直以来我的梦想其实真的是去当一个舞者、嗯、那不管是在欧洲哪一个地方或者在美国，我觉得很棒的是我老板在我当初决定还是要出国去考舞团的时候追寻我的梦想，他是百分之百支持。因为我老板是他来台湾的原因是因为他是一个纽约的一个厨师，然后因为齐秦去那边演出发觉到他跟他的 partner 在一个 pub 里面表演、嗯、然后老板是一个很厉害的吉他手，所以他因为这样子来台湾，所以其实是想要圆他的音乐梦、嗯、所以他对于我要出国去纽约去欧洲，他说那你去，那只是我想跟你讲说如果你去完以后发现没有那么好玩，或是你还是想要回来的话，吐司利亚的这店长这个位置我会留给你，我也希望你可以、嗯、那我当时的资深的伙伴他也很给力的立马就帮我接了代理店长的这个位置、嗯、就让我真的出国三个月。那三个月其实花了不少钱，然后也真的就是一个人自己去考团，然后到考团到了后面有复试上，然后要真的开始去思考我的人生的接下来，因为其实已经不是在半工半读的角色，也不是在求学的角色，以后那个开始要去拟定合约的这个时间点，我后来发现那个时候好像因为有点像是真的要决定自己人生的下一步、嗯、所以 我好像在那个当下我才瞬间清醒，哎，原来我一直以来高中跟大学追求的这个舞者的梦是我学长姐他们回来跟我们分享的时候帮我堆叠的、嗯、的确我还是很喜欢表演，非常喜欢、嗯、可是可能就是因为那个三年的接入了餐饮，我发现好像可以做的事情好像更不一样，然后、嗯、所以后来就决定回来。我突然有点豁然开朗，我就跟我当时的男朋友说，哎，我好像想回来台湾，我也好想再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可以做。我觉得在那个时间点我发现那个梦想不是我自己真正要的时候，其实有点残忍，因为你就一个人在国外，然后你发现 你存了这么久的钱，然后你去了，当然我爸妈那时候也很支持，然后到了那边的时候你才发现真的已经要到决定了你的人生的一个另外一个岔路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好像不是你要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很冷酷，因为那时候是冬天，我就觉得天哪
更冷，
欸、我后来还躺在那个雪里面会做那个雪天使、嗯、我本来是想要做这件事情，我躺在那边我看着天空，我想说天哪，我浪费好多时间好多钱好多的资源、嗯、可是后来就想想不行，我回来台湾好了，回来台湾我势必要面对我真正要的是什么，所以我坐飞机回来的那个时候就一直在哭，然后旁边人就想说小姐怎么了，然后我真的一直哭、欸、因为我就觉得我怎么会以为别人这个梦想是我的梦想、嗯、可是我还其实从现在来看那是大概十年十一年前的事、嗯哦、我还蛮感谢我当下没有做那个决定，我其实本来有想说要不要就签了，有点像是很爱面子，因为你都去了你回来你
然后也花了这么多时间、
啊、然后你又不是说没有 offer 你有、嗯、可是就是这个 offer 是我要的吗，是有点
就你会决定说我不要，
可是我当下觉得我好像在逃避耶、欸，我觉得、
哦、
我问我自己，我觉得就是我就骂自己，我想说天啊，你就是个 loser 啊，你就是在逃避，可是我当时就说、嗯、可是这不是我要的、嗯、对，所以是他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两面，你真的在逃避，你其实在逃避你自己内心里面最真实的话是我不要这个工作，
对，
可是别人可能会觉得说你就是在逃避可能你接下来可能要去异地生活、嗯、其实不是，是直接换产业、嗯，
好折腾的过程、哦、
对啊，
那你当下在坐飞机的时候、嗯、你当下有第一时间想到土斯利亚吗？
我有，因为我想说、欸、其实那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很暖的一个靠山，就觉得、啊、我先回来反正老板也要我，然后我先回来做我比较熟悉的事情、嗯、然后同时间我还是可以继续做台湾的其他的舞蹈圈的事案子或者什么，但是可是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安定的一个后盾，就是反正我回来我还有人会接住我，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力量。那的确我回来的时候跟我们老板讨论，然后我发现、欸、其实这不是后盾，这是我内心里面真正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同时现在也接住，因为有时候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可能公司没有这样子的一个位置可以给你，或是没有这样子、嗯、可能有些公司他可能你刚好离开了后面的人接上了以后可能就接上了，嗯，所以我觉得这都是那时候还蛮幸运幸福的一件事情。
那你当时你说还是有就回到土斯利亚这个团队，然后也开始在接回作为店长的身份、嗯、你这过程中你也边在你刚说有边在接舞蹈的案子，你有需要做这两者之间的取舍吗？
嗯，敦南店2011、2012年开的时候其实都还好、啊、可是因为三家店了嘛，变成有三家店的同时我就又变成从店长的角色然后去变成一个总经理的角色，就每一家店有自己的店长，
对，
那变成总经理的角色其实有点像是随着公司的成长我就一直这样子就是水涨船高，我就一直这样子慢慢的上来、嗯、可是、慢慢的上来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带团队的能力并没有因为实战的经验而变得比较广或者是变得比较深入、嗯、我觉得就有点像是赶鸭子上架啊，今天有三家店了那你三家店都要管啊，今天有三家店了那、原本十个员工变成二十个以后变成四十几个，嗯，没有人教我怎么做，当然我觉得这一路上我老板都一直有他，因为他身为行政主厨，然后他做的比较像是 菜单啊厨师这一块，
嗯，
那对于客人，对于团队共识，对于管理，对于财报，对于排班，这什么没有人教，真的没有人教，嗯，那时候同时间其实在敦南店开的时候我还接了音乐剧啊的表演，啊，
还有接音乐剧，
我真的是疯子，
你这样一天一天可以睡几个小时
哇，我，欸，其实 我也不知道，欸，现在 回去想我觉得真的就是年轻，真的女力新生的大家，你现在还很三十岁以下，我真的奉劝，就是不要睡觉，把所有事情都拿去就是感受这个周遭所有事情。我觉得我那时候好像就是这样，就是你问我有没有，我们以前真的很常带着自己的公司的团队去玩去 party，
嗯，
然后八点直接接着上班，
好强哦，
这神经病，不好的示范。然后我就是接了音乐剧，可是其实也就是接那一次音乐剧以后，然后我就发现因为我的团队其实还是撑着，欸，还继续正常运作，
嗯，
然后我就自己问我自己说，其实我如果我真的可以有这么多的时间做这么多的教课斜杠表演然后管三家店，
嗯，
那当然一就是我下面的团队很厉害啊，他们真的很辛苦，然后再来就是我反问我自己，我是没有付全力在我自己现在的 Tosira 咖啡身上，
嗯，
那一样这又是个抉择，要斜杠还是不要斜杠，嗯，那我那时候就发现伙伴来来去去很多，然后我就想说，欸，这样其实不对，因为我一直在做训练，我们每一天就一直在讲同样一件事情，可是这个人可能三个礼拜后离开，或者是他可能一下下学了一半就觉得，欸，好像，啊，这不是我要的就走了，那我们到底品牌的核心文化到底是什么，嗯，通常餐饮业其实都比较像是你一来我先教你怎么样端盘子，教你怎么样洗杯子，教你怎么样收桌，然后教你 menu 怎么做，然后怎么备，怎么样推荐给客人， that's it，
嗯，
可是我觉得其实绝对不会就这样，因为如果就这样我的员工不会真的把他们变成是一个大学打工高中打工的地方，
嗯，
所以就开始转念，我发现因为我自己本科不是学餐饮的，那势必我就要把我所有原本拿去投资在斜杠的地方或是我的兴趣的地方转移来在图斯利亚，那这个一转念一转以后，我完全开启另外一条我完全没有想到一条路，就是我们老板也是一直很栽培我们，所以我发现我有什么样的课想要去学，我的团队要去学，我们老板就让我们去，
嗯，
然后我想我们当时年每一年的投入在教育培训的金额应该有超过半百万，就是真的是非常非常高，因为我们一去就是一批人去，就是五六个人去五六个人去，
嗯，
所以是因为这样，其实不是我不愿意做斜杠或是把我的兴趣放一边，而是我发现带团队这件事情还有好多好多事情要做，
嗯，
然后想要让团队更好，不是只有我自己更好，然后所以因为这样所以开始去条列式的去理知道我自己的我们的吐司的核心是什么，文化是什么，品牌是什么，然后再来转过来变成教育，所以我去上了很多人资的课程，
嗯，
上了很多管理的心法的，然后甚至到如何做教育培训，才刚考到 L2 的那个侍酒师，就是品酒鉴赏师，就是这一块，嗯，都是因为想要学越来越多，让我自己的团队越茁壮，
然后进而去解决当初你发现的那个问题，就是流动率
太
高的问题，
没错，
哇。那你这样回过头来想啊，就是一开始管理十个人的团队，然后到二十个人团队，到现在作为图斯利亚
九十，
天哪，啊！你觉得这不同的阶段，作为一个这几个阶段的管理者，分别要做好的工作是什么？嗯，你这样回想过来，
以前在管理第一家店的时候，我觉得比较像是以朋友的角色，因为大家基本上十个人以内，你怎么样搭班，其实都搭得到，
嗯，
所以就会很像朋友的角色去，比较不会用指责的方式啊，或者是SOP 的方式，嗯，我们就是非常的 casual， 就是欸，今天你这样不对，好，下次不要这样。然后因为到两家店三家店的时候，二十到三四十个人的时候，就会其实很难，因为我原本的朋友变成我是他们的主管，嗯，那个角色在切换的时候，我那时候其实很常回家的时候都会觉得很难过，就想说天哪，他是我好朋友，我不能骂他，我要到底这样，所以就写纸条啊，
嗯，
或者是就说叫另外一个人去，你去啊，你去跟他讲，就有点像是推卸责任的一个角色。
嗯，
但那在那个时候比较 会为什么会去外面学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想用学到的然后借由沟通跟团队说，哎，其实你看我们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来做。
嗯，
那到我觉得一直到现在，因为其实团队有超过100个人过，然后到现在90个人，这段期间我觉得管理的心法最不一样是，以前我比较是在看现在或者是过去发生什么事情，比如说哎，你昨天发生了什么，犯了什么样的错误，
嗯，
所以我们来检讨。
嗯，
那我现在身为现在这个角色有点像是预估未来，我们要比伙伴们他们有可能会犯错以前，我要先帮他看到他有可能会走到哪三个方向，
嗯，
或是我可能要知道说，哎，你有可能会遇到的，比如说会遇到的问题，我要先让你知道。带自己下我自己现在的下面的店经理跟总部团队会比较像是这样，我比较以一个预测未来会发生，或是哎，我们先来看明年我们应该会有怎么样子的，会遇到怎么样子的问题，会遇到怎么样子的难题，嗯，或是我们想要变成怎么样子更好的团队，
嗯，
所以比较像是带着他们去走这一个方向，
嗯，
那以往就是可能是过去那在20-30个人的团队的时候都是在看现在发生的事情，
嗯，
那带领到现在其实我的角色其实是给他们看未来，给他们看梦想，
嗯，
给他们看我们可以做还可以做什么。
听完你这样分享过去跟着土斯利亚一起长大，嗯，然后带着团队这样子成长，身为一个管理者角色的你跟回过头来看一开始想要成为舞者的 Joey， 这两个你发现共通点跟不同点是什么？
有个共通点，他就是他都拥有一个舞台。
嗯，
那我们在以前当舞者的时候，你的舞台是下面的观众。
对，
那今天有来看的当然是以现在比较不一样，是现在有线上啊，你可以借由影片看到不一样的舞团的舞者。
嗯，
那我相信大家都有听过，就是台下10年功，台上1分钟。
对，
那我觉得在餐饮业其实也是，在我现在尤其在 Tosira Cafe， 我觉得都是，一直以来我最近这一两年其实比较常去外面跟不一样的产业的人做接连，他们也跟我说，哎，我们吃土司利亚长大，哎，我说其实我也是吃土司利亚长大，但这是别人可能看到的都是可能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店面啊，或是啊一整栋啊很棒很厉害，嗯，可是其实这真的都是每一天每一分的累积，
嗯，
就是我们真的都是因为这样子不断的一直累积，不论是从错误中学习，或者是从成就中看到我们更好的自己，那我觉得这都是累积。然后我觉得共通就是我们现在都在我们自己的产业里面有这样子的舞台，那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可以看到我们，
嗯，
所以我们要这样子做其实就是要借由不一样的方式去宣传跟把自己本业做好，
嗯，
也就是你身为一个舞者你舞一定要跳好，你功一定要打好，基本功是你还是要去上课，你还是要去练舞。那我觉得餐饮业我的功就是我的餐一定要好吃，我的所有的食材一定要是，我们自己每天吃的都要安心的，然后跟我们要做的自己就是这一块是餐绝对好吃是我的基本功。
对，
那我怎么样让更多人去看到那是我们的外加的一些不一样的附加价值。
嗯，了解。那作为舞者跟管理者你觉得差别在哪里？
其实我那时候记得我提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舞者因为我们从以前小时候其实都要很自律，自律是你一定要练习，你一定要拉筋，嗯，然后我还记得我以前小时候我妈应该很印象很深刻，我睡觉的时候是脚挂在墙边然后打开就是这样一字腿这样睡觉，然后睡醒的时候因为你唯有睡觉的时候会真的放松你才有可能，因为很痛嘛，然后我妈是要从那个床边，我起床的时候脚是麻的，她把我这样拉出来那我觉得所以舞者的自律是因为你可能要跳 solo， 你要跳群舞，你需要跟团队一起合作，嗯，
对。
那我觉得跟管理者我觉得一样，那个自律是我怎么样还是该把自己该要做的事情做好的同时我要自律确保我不能自私，我不能只想到自己，嗯，我永远要把团队放在前面，放在我的前面，因为没有他们没有我，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大的不一样可能是先要有那个自律的事。
你这一路走来跟着这将近13年的时间跟着土司利亚，你有没有 印象很深刻特别一个关卡，你现在回想过来你都觉得你真的很感谢当时的自己有坚持然后撑过这一关，然后让吐司利亚长大。
我们老板他其实是一个艺术家，然后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梦想家，那我觉得我身为一个执行长的角色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协助他跟我自己还有我的团队我们的梦想的实践者。那我记得我们开了永康了以后，因为永康腹地超过100多，就是120几坪，然后房租电压就是店租很贵，然后我记得我们第一年的时候其实很辛苦，第一年的时候永康开的时候我刚 生完小孩，然后我就觉得天哪，我一瞬间我的人生多了一个小孩的同时我也多了一个巨婴，那个巨婴是我们永康店因为是小型的规模跟大型的规模，那个其实以前我们没有真的没有那么了解，开了大店才发现天哪真的超级难。我印象很深刻是我们曾经在永康开的第一年其实真的非常非常辛苦我自己跟我自己非常 好朋友以往同时间也是永康店的店经理跟合伙人他在现在在吐司利亚也10年了。哇，有一次我们压力大到就是他从一楼被客人骂完客诉的客人骂完了以后然后走上来，然后我从办公室要往下走我们在2楼跟3楼的交接，我们两个对看彼此的时候什么都没有讲，然后两个人就直接在楼梯间落泪，然后但是落泪完抱在一起哭，很用力的哭，哭完以后就互相给彼此加油，然后我们就说好，我们绝对可以撑过去，绝对可以做。那一次其实最大的其实就是房租跟整个店的开销非常非常大，所以往下的时候是要去找我们的老板，同时间我要跟他讲我的新的提案我要如何去做实务成本的控管，财报的分析，这一段我的往下其实要去做报告的，然后当然被洗脸的很惨，但是那一次完了以后我就闭关了一个月我闭关一个月就是告诉我自己说财报这一块我一定要好好学过没多久的确我在后面那一个月完了以后财报过了，也过了这一次的关，然后那个关一过完的下一个呢就是另外一个，是因为刚刚有讲嘛，厨师整个厨房跟这整个永康店，其实永康店是50几个人，那我的厨房的经理跟我说他要离职，那在过年前那些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餐饮业其实12月、1月、2月是我的大月啊，真的是旺季，就是圣诞节跨年然后过年，所以他就跟我说他要离职，然后我当时就想说天哪，我的店经已经哭成这样了，然后刚好又过了那个财报危机，所以我就想说那好啊，那我会跟我的总部团队讲，我说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厨房，因为厨房一直都是我们老板在管，
对，
但是他其实一样不会讲中文，你要怎么样管其实没那么容易那我就决定好，那我就跟总部团队说我真的觉得你们都很棒，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每一周周一你们跟我汇报你们接下来要干嘛，那我会 follow up。 你们接下来要知道一件事情，是我决定我一个礼拜有4天我要进厨房我要知道为什么我厨房今天要走，然后还有一批人要跟着他走我没有办法找到答案，然后也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我现在不可能有个空降进来去帮我衔接这个角色，因为很有可能 又过没多久他又要离职所以我就决定这样。我总部那时候也很给力，他说好你去，我们有任何事情反正我们就是会来找你这样子然后后来跟着他们，我就从洗菜啊备料啊跟他们收获啊，早
一个礼拜4天这样
子，对，早7点我们那时候好像7点多就要开店，然后跟他们一起然后我那时候记得他们一开始当然就是想说Joey 进来了，一开始很紧张，可是因为真的每天他们后来就是习惯了，也就是打屁的时候也跟他们跟我讲那些笑话因为我也是很爱讲一些很好笑的就是很 A 的笑话他们都听得很开心，我说哦，原来他们喜欢听这一种因为其实我就能理解，其实在厨房工作很枯燥乏味因为我是外场出身的，我不会懂这个，因为外场我们都会跟客人就是拉勒啊跟伙伴们我们边上班边洗杯子我们都可以聊天，
对，
可是厨房是一个高压高热的一个环境，
对，
他其实没有办法，他只有备料的时候可以聊天然后我就终于懂其实他们很辛苦然后一直到他们叫我切，我还记得切洋葱，切到后来手都长茧，就是我长水泡，他们就说你就是不常切啦，多切几颗我想说是故意的好啊好啊，来啊，那都给我切所以就是一直这样，然后开始跟他们 有感情，然后当然厨房经理离职了那在那中间我也发现一件事情，是其实我的团队们他们是想要当主管的，他们也是想要往上的可他们以前都会觉得声音上面的都听不到我就确定说好，那我就跟我的人资，我家人资 Johnny 我就跟他说 我决定了，我不要再进空任何一个空降主管进土司利亚。两年多前、嗯，然后一直到现在、嗯，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下面的伙伴，我们从零教起，或是他可能有不一样的经验来到土司利亚，可是他就是其实也是想要当土司利亚的中阶主管、高阶主管。
对，
那我就从零开始劝，让你们知道说，其实慢慢的站的高度不一样，你的视野也不同。嗯，我觉得还蛮感谢现在其实中阶主管有一批非常非常 solid 的团队。嗯，那也就因为这样子阴错阳差这样子进去了，然后发现哦，原来其实我的厨房伙伴们很可爱。
真非常欣赏你作为一个管理者，你愿意直接跳到最前线，跟着你的团队去。更明确知道说好对做该怎么形容，就等于是说你熟悉熟透到这整个公司运作，从内场到外场到更高层的怎么样去管理这三间店，你整个是每一个细节你都去碰到了。
因为我就是不想要输的那种人，所以我以前听到厨师常常在开会的时候就说、嗯、啊你不懂啊、哦、直接戳到我什么叫我不懂，好、啊、我真的不懂， 那我就去学啊，要不然呢、嗯、他因为你讲的这句话我真的没办法反驳，
是
我真的无法反驳、嗯、那我知道我学起来让你知道说哦我其实懂你，我也知道他不是故意要讲这种话、嗯、可能就是说啊你不懂，但是因为我知道今天真的要当一个好的管理者，有些时候是真的需要跟着他们一起作战、嗯、尤其我觉得现在新生代的伙伴们比较喜欢跟着一起作战的 leader、嗯、比较不会是比如说让啊就是啊你怎么做的，他们不想要军师，他想要你跟我一起，我们一起往前走、嗯、我看到你跟我一样辛苦，他们会觉得哦原来我的 leader 是跟我一起的、嗯、所以我觉得是蛮不一样的思维。
那你觉得要能够做到一个带到团队的新的管理者、嗯、除了站到最前线跟着你的团队一起往前冲之外、嗯、你觉得还有什么很重要的因素？
其实我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努力在给、好的福利、嗯、那我觉得在餐饮业我在2018的时候我们就确保我们就一直以来都是我们的底薪要比同业好一些、嗯、啊，那再来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土司利亚从以前到现在就是坚持着一头班，一头班就是你只要去上八个小时、嗯、上班八个小时不会有中间空班、嗯、那也不会有空班，可能都就是通常餐饮业因为其实很多就是吃中餐吃晚餐的地方，
对，
那比较多的会是你工作12个小时实质上付出劳力的时候是8个小时，
对，
但中间会有2到4个小时是空班，
对，
可是其实大家都知道空班在那边就是睡午觉啊、嗯、那因为我以前就是很小就从事斜杠，所以 我知道时间其实是很宝贵的，所以一头班啊或是不一样的福利啊，那我觉得在这一年多比较多的不一样的是给予超级大量的课程、嗯、学习不一样的东西，不仅是跟餐饮业有关的，嗯，还是说我们最近有一些生活平衡的课程啊、嗯、有比如说教你如何那个拉筋啊，或者是教你什么放松啊运动那个什么营养学啊，或者是我们上了好多，我们那个课已经多到伙伴已经有点、就是、
好多元哦。你们是请外师进来上课吗、嗯、
我们都请外师啊，我们有一些我们也伙伴有一些会分享、嗯、
我可以加入土司利亚团队吗？
欢迎来
旁听课。希望收听到现在的你和我一样，透过 Joey 今天所有的分享，无论是认识自我、个人成长、团队管理，还有领导者的心法，这所有的层面都收获满满。那接下来 Joey 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身兼这么多角色的他到底是如何能够平衡这所有的一切，而且把每一个他扮演的角色能够做好做满。
我也必须说我觉得我到现在都还在调试跟学习、嗯啊、因为我常说我老公之前就有跟我讲过说他觉得你根本不是嫁给我啊，你是嫁给土司利亚咖啡。我以前就觉得他在跟我开玩笑，后来发现当了其实最大的差别是在有了小孩、嗯、因为以前没有小孩的时候其实回到家就是我自己跟老公嘛、嗯、所以他一个人抱怨我都会觉得还好还好、嗯、但是 当自从有小孩这个身份，我觉得才是真的开始很大的不同。现在小朋友会讲话，他会跟你说，比如说我前两天才出差去台中，他就说那你怎么两天都不在，我想说天哪，你已经知道什么叫两天了。对，我觉得
现在
三岁快四岁了，对，
应该很会讲话，
很会很会。那我觉得这个 tips 我现在比较像是，我不论在做什么，比如说 我在家里，那我就会很努力的把我的耳朵打开，听老公在跟我分享他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情、嗯、然后在我对小孩的时候，我就会很希望说就是跟着他，他要什么、嗯、我就是哎、欸，那我们可以去做什么，我可以去给他安排很多不一样的好玩的行程、嗯、那我一在公司的时候，其实我就是还是很努力的，就是在想我们的下一步。那其实我觉得最棒的一件事情是，其实是把这 所有的角色变成就是酒椅，就是 我其实对于工作，因为我不用上班，不用打卡，下班不用打卡，我觉得我是无时无刻都在思考怎么样让吐司利亚更好。
对，
那我也是无时无刻在思考我怎么样让我的儿子可以学更多，或是看到更多。嗯，那同时身为老婆这个角色也是，当我跟他独处的时候，我要怎么样放掉我的手机，不要想工作。嗯，所以我觉得扮演这个角色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是在扮演这些的角色，而且就是 be who you are、嗯、我其实就是做我自己。那、嗯、当然可能旁边的最常提醒我的就是老公，他就说现在就是应该是 us time， 不要再看手机，说嗯好，谢谢你提醒我，因为我真的很常忘记、嗯、所以其实这一路上还蛮感谢有他啦。因为刚刚没有讲到，其实他是我们第一家店 Tosria Cafe 的客人，所以我们也在一起。完了，
那是什么？
我每次都记得吐司利亚几年，但我都会忘记我们俩在一起几年、嗯、可是明明就是第一年认识。
你真的是嫁给吐司利
亚、啊、反正他听不懂中文、啊、
可以顺便稍微，既然讲到他是当时的客人，可不可以稍微分享，我们来分享一小小段爱情故事。
我老公叫 Jason， 那他是现在一个 Heroes English 的那个美语补习班的那个创办人。因为我以前叫他 Mr. Mate Tuna，因为我们以前的我们有个 panini 的口味呢，叫就是地中海尾鱼、嗯、然后他是一个疯狂喜欢健身的一个就是美语老师、嗯、那他当时因为 我是上周末班，我以前在就因为我是打工嘛、嗯、他就是每个礼拜日都会来我们店里吃，就是点 panini。 然后因为我就是英文当时的第一年的英文很烂嘛，所以我也不会去问他叫什么名字，也不会跟他 social。然后为什么会叫 Mr. Maiton？ 是他每一次来都点这个口味，
只
然后一模一样，都是礼拜日的下午三四点。然后就觉得这个人就是很规律，很规律。他连来八九个月哦，真的。反正当时就知道说他其实就喜欢我，然后也有问跟我的老板问我，然后我老板说啊，就是我有当时有另外一半，嗯，然后就觉得哦，好啊好啊，那没关系，就是一直来。然后有一次啊、我。刚好结束了一段恋情，那后来我就去、跟好朋友们去夜店狂欢放松，就单身了。然后他刚好也在、嗯、然后、忘了他提到他其实他现在也是夜店的 DJ， 然后所以他也是很喜欢跳舞这一块。那我、嗯、其实我去放我现在的兴趣就是去夜店跳舞，就是我没有地方可以跳了嘛，我已经不是舞者了，所以就是只有黄汤下肚以后可以去夜店大跳舞，就好好的放松一下我的肢体。所以当我们就在夜店遇到了、嗯、然后遇到的时候他就说，哎、欸，你是吐司利亚的 Joey。 然后因为我喝了蛮醉，然后我说哎、欸，对对，我是。他说那我可以跟你要电话吗？然后我就给了。啊，好，所以后来就刚好就有联络。可是其实我清醒的时候我其实就拒绝了，我就想说、嗯、不行不行，你是客人，而且我其实蛮传统的，我没有，我其实是不是说不喜欢外国人，是我没有勇气，因为我的英文就很烂、嗯，因为我是一个吵架不能输的人。那我就不会跟你对，反正后来发生一些事情，我们就试着交往看一看。嗯，那对，交往了一个月以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我们俩不适合在一起。然后他就问我说为什么，我说因为我觉得我英文实在太烂了，然后我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讲，我不喜欢输，也尴尬，就不敢告诉他我不知道怎么用英文讲。但是我就跟你刚刚说，因为我觉得我没有办法跟你好好沟通、嗯、然后他就说那好，我希望我们彼此再给彼此一个机会，然后我教你英文、嗯、好不好。我说那我想想看，回去快回去想想，就觉得不对啊，我还是要练英文。那时候我才大四啊、嗯、我还没有出国去 audition。 所以我想说既然有个现成的机会我还不学，然后他也长得蛮帅的好啦好啦继续在一起好了、对，所以
然后也就也很认真 他也很认真，
他真的蛮认真教的、
然后就感情就这样慢慢培养起来。
但因为其实我不知道 Anne 是不是，就是我们呢是我教他中文他教我英文，大概第五堂的时候就吵架因为就是他就觉得你为什么不背啊，我想说我就是因为他们就是英文老师要用那种听说的方式教，所以我不能像传统的填鸭式用写的、他这种不能拿纸笔、我说可是你教的是小朋友，他们的那个记忆体是海绵，我完全记不得你昨天跟我教的是什么他就会生气，然后我也会生气，然后我就想说好了我自己去，我不想再跟你学了但是其实就因为还是啦每天对话所以、
好可爱哦。恭喜，我真的还是想要恭喜你们有个很美满很美满的家庭，还有很可爱的儿子
蛮可爱的
那现在好，我们听完 Joey 的爱情故事还有如何升任一个能够带着团队的新的一个领导者，我们想要来让 Joey 分享一下，你觉得活在现今世代的女性、我们要秉持着什么样的精神才能够勇敢的活出自己？
我觉得是做自己。那这个做自己其实说这三个字其实很简单，可是其实因为就是因为我们是女生，我们是女人，这个社会其实其实一直以来在成长过程中是给非常非常多的限制或者是枷锁，我觉得。那但是我觉得只要你相信你可以做自己，然后别人也会看得到那个你是很自在的，我觉得这个就是最棒的一件事情。对啊，因为我们不应该去看这个社会怎么样看我们而去告诉自己说哦，我因为我是女生或是女人我就要在家里带相夫教子，那而是你如果做的这件事情或是当你自己是让你可以很开心的，我觉得就算你想要相夫教子这件事情是让你很开心的那就做啊，不要管别人怎么想。对，
像 Joey 一样
是 Be a Joey
Be a Joey
Be yourself Be yourself
那现在的 Joey 你现在的梦想是什么？
你知道其实我觉得除了 NJ 是这样问我以后 我就告诉我自己说嘿，我有没有很常在问我自己这一件事情。因为刚刚有讲嘛，带着小孩你小孩是随着年纪成长，带着团队你是随着业绩随着团队自己本身的成长跟他们的带给我的成就感。
对，
我希望我的梦想是不论在哪一样子的舞台我都可以成为一个在台上发光发亮的可以有影响力的人。那一样回到刚刚讲的，在那之前我必须先把我自己做好，
所以现在梦想是希望可以把自己做到最满最好。
对，然后再成为尤其是餐饮业的舞台，因为我觉得餐饮业其实我觉得在到现在我还是很希望接下来任何一个下一代的人听到父母亲啊或者周遭的朋友听到你在做餐饮业他们不会觉得说啊那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工作或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做的工作而是它其实真的里面有非常非常多不同的专业技术专业的知识去 build up 起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对于餐饮业也可以像是所有的产业一样有一定的尊重跟一定的肯定对啊，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其实整个吐司亚团队一直以来其实都在做的事情
我现在完全能够看得到现在Joey 跟吐司亚还有整个团队就是特别是在听到你分享过去整个团队的成长过程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达到那个站在那个舞台上面，
希望我们十年后可以再回来分享。
可以，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很适合
不一样的里程碑。
我们虽然身兼不同的角色可是我们要把它合为一做最真实的自己然后还有现在 Joey 心中看到的那个梦想，那你觉得你今天你是秉持着什么样的精神，你的 girl power 是什么，想要去达成那个梦想？
My girl power is I'm a learner by natural and then I'm a leader by choice。 为什么会这样子说，是我觉得我真的是透过不断不断的学习然后努力的去达到我自己的梦想以外还有团队的梦想。那 这个不断学习，我觉得是至今，我觉得我2020年给我的团队的就是两个字，我就说 这一年我们要做的就叫学习。那当然每一年我都会下不一样的两个字，
嗯，
可是为什么会是透过学习？原因是我觉得我人生在每一个不一样的阶段都因为不一样的学习碰撞出很多不一样的火花，
嗯，
所以这个是我自己给自己跟团队里面，我觉得不论是 girl power 啊或是 man's power 什么都是对于我觉得大家真的要透过学习，然后要渴望学习，
嗯，
然后要坚持所有的事情发生其实都有它的缘分，都有它的因果关系，所以当你是一直不断的以这样的正向的心力去面对它的时候，其实你都会觉得其实啊It's okay， 反正有些 task 在你面前啊 ，fine，就是这些只是一些任务跟困难，它可以让你变成更好。
嗯，
那这样子的学习，我觉得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很大、很 powerful 的一件事情。嗯、
那 leader by choice 呢？
我觉得很多人其实有些人是想要当 leader， 有些人不想。
嗯、对。
那为什么我觉得我是 by choice？ 是这个工作不是从天而降，我选择当一个领导者，那我觉得他是被赋予更大、更大的责任。
责任嗯。
那你因为是你要去做选择，所以其实我有时候在问伙伴说，欸，你接下来有没有想要当中介主管什么或是高阶主管，
嗯，
大家都要想很久，我觉得很好，你要去想，嗯，因为就像我们现在加入图斯亚也是，你来图斯亚面试的人决定你自己要不要加入我们，而不是我们跟你说欸欢迎恭喜你面试上图斯利亚，因为这所有一切，
哦，
by your choice，
嗯，
你自己的抉择才会变成是哦，这是我选择的，我选择加入图斯利亚，我选择我要当一个 leader，
嗯，
所以这个是你是主动的，
嗯，
那这个东西就是也同时告诉我自己说，欸，可能有时候其实身为领导者其实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负面的情绪，
嗯，
可是我都会告诉我说是我自己选的，这不是我可能是二代或者是什么 no，就是我自己选择我要当这个角色，
当初选择不要签那个合同回到台湾，嗯，当初选择想要投入更多的心力在图斯利亚，嗯，放下舞蹈这一块的，嗯，变成是你业余的兴趣，
嗯，
把这个选择拿回你的自主权，然后才能够更真实做你自己，我觉得才可以看到今天的 Joey。
谢谢，
哦，
可是我必须讲，现在觉得是看得很清楚，可是当下其实都是觉得，嗯，要吗？要选择吗？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你在做抉择的时候其实就是真的好多面，
是，
但是如果你确定这个是要做的，那 do it，
嗯，
对，
相信自己，
嗯，
就做，先
做
就对，先学，边学边做，然后就会越来越看得清楚，
是没错。
那 Joey 有没有一句，可不可以分享一句你都用来勉励自己的话，
嗯，马云有说过，哦，不要在吃可以持股的年纪选择安逸，我觉得这一句话是一直以来我一直警惕自己的，我也会同时间勉励我自己的伙伴，嗯，那有时候大家都会说，啊，真的很辛苦，我说对对对，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可以吃苦啊，我们多吃一点对，以前很爱说能者多劳，他们就禁止我在说这句话，说 Joey 不要再跟我讲能者多劳，我快要累死了好我说好，那我再也不讲这句话了，
嗯，
后来看到马云这句话我说哎，欸，跟你们说
换一句话
对，这句话是一直以来我还是很提醒我自己的，
嗯，
对，
对于你而言，就你觉得这个时间点年限到什么时候？
我没有觉得，我觉得就是每一个十年你可以做不一样的事，
嗯，
因为我本来就有预计接下来要再进修，所以我觉得你只要透过不断的学习，
嗯，
那个你的组织图跟你的人生的规划会一直往外散开，
嗯，
然后那你往外散开的同时，然后你的根，你知道你自己的根是什么吗？你就是想要更好，或是做影响力的人，或者是让更多人看见餐饮业的一个精神，那这个根不会动啊，不会变，
嗯，
当然有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的调整，
对，
可是如果秉持这个，那吃苦的年纪只是我可能以前是可以在现场做比较高工时高时间的一个劳力跟体力，那我可能变成是分享借由心跟脑，就是它可能是不一样的阶段，
嗯，了解，
啊，
了解，就是你付出的这个价值或赋予的这个影响还是一样，
嗯，
只是方式不同，
方式不同，
嗯，了解，好，谢谢 Joey 今天的分享好，我们今天专访终于到了最后一题Joey 现在在女力新生上面，
嗯，
身为一个女力代表，你在分享你的故事，
嗯，
那你有没有 一位这样子的朋友，你也希望能够邀请他上女力新生来分享他的故事给我们听众、
嗯、有其实有好多，但我那天我自己好好想一想，我想说一定要推荐一个我的好朋友叫 Vivian。
嗯，
那 Vivian 呢是刚刚有讲到我在星巴克打工嘛，
对，
他是我星巴克打工的同事，所以我们认识了15年。他现在呢是白兔，那个白兔动态的影像摄影的老板。
嗯、
那他也非常非常厉害，就是他的兴趣也是舞蹈，然后他一开始是做婚礼的拍摄、嗯、动态的摄影，然后现在做到了商业，然后也有做很多不一样的一些就是导播型的，就非常的厉害、
嗯，
他很棒
哇！天哪，好，很期待分享。从星巴克，然后也是个舞者，然后现在是做商业摄影、嗯、哈。那他们还有在做婚礼摄影吗？
还有，
对、啊
欸、其实刚好想说借机来帮你来帮你
介绍一下
他们超棒。我的婚礼就是他们拍的，
真的吗？
很夸张，我7年前结婚，我的婚礼他们帮我拍的时候呢，他们那时候还不是一个公司，
嗯、
他们就是因为我其实我们很随性，
嗯，
我没有找那个摄影的，我只有找拍照的，
嗯，
拍照是我们好朋友，
嗯，
然后那 Vivian 要来参加我婚礼，他说，哎、嗯。欸你有找人家帮你拍摄吗？我说没有。他说，欸，我跟我老公阿翔，我们现在觉得这块是很好玩，他们想要来，就是想要试试看。你没有人来拍，我帮你拍好不好？我想说，哟，太棒了，Why not？ 然后他们拍出来以后，他们真的是后来就是直接拍完以后剪完影片，大受好评，就成立了公司。
天哪，
现在公司超大，他们应该专业界前五。
哇，好，
白兔，
好
，Anne 也刚好要那个准备要明年要那个结婚，
希望可以
恭喜，
谢谢。好，我们非常期待可以邀请到白兔的 Vivian、嗯、来跟大家分享他创业的心路历程、嗯。好，那今天还是要非常感谢 Joey 来女力新生上面分享你的故事。那我们今天专访就到这告一个段落，先跟大家说拜拜，
拜拜 ，See you tomorrow 。
好啦，以上就是我和女力 Joey 的专访内容，希望正在收听的你听完了今天的故事也获得满满的女力能量。就像 Joey 所说，无论你想要做什么事情，最重要的是你能够快乐且充满热忱坚持做下去的事情。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千万要记得，梦想绝对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目标，它会随着你经验的堆叠与累积，更加的认识自己而有不同的转变。那在今天节目结束之前，我们有一个彩蛋要送给大家。女力新生和 Toasteria Cafe 吐司利亚有个圣诞合作优惠，从今天12月11号开始，一直到12月25号圣诞节那一天，只要到 Toasteria Cafe 任何一间分店用餐满低消，并且向他们的外场伙伴说出女力 Joey 的女力精神 Girl Power 是什么，这个通关命语就是 Keep Learning， 你就可以获得他们家招牌甜点提拉米苏一份。如果你是在周五就收听我们今天这一集专访的，可以赶快今天下班后就去 Toasteria Cafe 和同事一起享用他们家超好吃的地中海美食。那最后的最后，我还是想要再次非常感谢每周定时收听 Girl Power Talks 女力新生的你，千万别忘记你可以在任何地方订阅和分享我们的节目，和更好的还可以和你的好姐妹们一起分享女力精神。好啦，那我们下周一 Power Monday 见咯，拜。